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日本的这个选举啊。日本呢，这个九月份有一个大选举，选举呢是日本的这个执政党，就是自由民主党的党内要选党魁，要选总裁。那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党它是在国会里面的多数党，特别是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党，那他的党魁也就是党内的总裁，那自然就是日本的下一任的首相。日本的执政党呢是自由民主党，那么所以呢这几天呢就在竞选呢两个人啊参加竞选，一个呢是一位女性啊，这叫高市早苗，一位女性。那当然在选举以前的几天呢都在说了，如果高市早苗能够竞选成功的话，那日本就产生了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的首相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经过了几轮的选举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那个和他对决的这个呢叫石破茂啊，石破茂的日本读音叫伊西巴西盖鲁啊，1957年生的，年纪不小了，老牌政客，在日本从政46年啊，在日本的议会，在日本的几个内阁里面都担任过重要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两个人对决，那么对决的第一轮那个这个石破茂还没赢呢，那么第二轮呢这个石破茂才出来的。那个最早的时候，日本呢有两部分的票啊，一个呢是国会议员票，第二个呢是还有这个日本的叫选民票，叫候选人票，这个有对决的。那么这个两次的这个竞选呢大家都很注意看啊，石破茂和高市早苗他们呢这个进入前两名，那进入决胜就投两轮，第一轮就要进去了，那个那么第二轮进去呢就是要决定谁，那么最后呢石破茂是比这个我们讲的这位女性的竞选人高市早苗呢多了一点点票，就是石破茂得到了215票，这个高市早苗呢是得到了194票，他多出了大概有几票啊。那么这个呢他就当选了，他就击败了高市早苗，就当选了自民党的总裁。那么由于自民党这个和他的这个执政联盟啊，在日本的国会的参众两院都占超过半数的席位，那么石破茂呢就成为这个最大执政党的党首。那他在10月1号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他就要通过首相的提名选举，那么他就会替任现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的102任的首相。这个就是现在的结果。9月27号这个票一出来以后呢，我就看见这个石破茂站起来挥手致意，他坐在人群里面了。这个人长得很高大，这个脸相呢没有什么特征。我呢是看完那个直播以后，他回来想想这个人长什么样呢，除了记得他是个大高个子，块头很大以外，还真记不出来。他就是属于那种长相比较平庸啊，你没有一个对他很深刻印象，但是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一个政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啊，讲到日本的自民党的总裁选出来了啊，这个2024年的9月27号就是这个石破茂啊。那么下一任就是个首相，就是石破茂。石破茂呢他的姓是姓石破啊，不是姓石，日本是两个字，他的 last name 啊，就他的名字叫茂，所以呢很多人就把他叫做石破啊，就日本都叫什么上什么上。那么伊西巴西盖鲁他这个名字，所以大家叫西盖鲁上，把他叫做这个石破先生啊，大概就是这么叫。那么石破茂这次呢他其实竞选过5次自民党的总裁，到不成功， 啊，选了四次都不成功，第五次呢就成功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用一点点时间来讲讲这个石破茂。石破茂呢，他在日本的国会里面是曾经12次做日本的众议院的议员啊，他在日本的众议院里面当了几十年的这个议员，这个历史很长了。那么他呢出生在日本，离东京还比较远，有一个县叫鸟取县。日本呢没有中国这种省一级的机关，它国家比较小，所以呢这个中央政府下面就是县啊，这个分了几十个县，它是其中的一个县，叫鸟取县。他在鸟取县呢在那里长大，他的爸爸叫石破二郎。这个石破二郎呢担任过鸟取县的知事呢，那就等于是县长了。他的爸爸后来又当过内阁自治大臣。石破茂呢，他是在日本的读一个除政治家特别多的大学，叫庆应大学。那么在那里毕业以后呢，他就进了银行工作，那基本上呢就准备在银行干一辈子了。1986年啊，当时呢这个他是属于这个田中角荣的这一派的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个是到中国和中国这个建交的这个人，田中角荣，他见过毛泽东，还送的毛泽东送他一套线装书的，就这么一个那么老牌的政客，他就认得这个田中角荣。田中角荣呢就说，你不要在银行干一辈子了，你应该从政。他听他的话，1986年，这个他当时是属于田中派的。他呢就参加了这个竞选啊，先给田中做事，然后呢就去参加日本的众议院的议员的这个选举。哎，他就在这个他所在的县，这个鸟取县就赢出了，那么就当了日本的众议员。1986年，他是当时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年轻的议员啊，就是他。他当时只有29岁，就进了当了日本的这个国会的议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02年，石破茂呢就进入了小泉纯一郎的内阁，在那里呢就担任防卫厅长官啊，后来呢就升到防卫大臣啊，日本防卫大臣就等于别的国家的国防部长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职位。后来他也还当过一些内阁的成员，他呢这个有几次了。我们知道1986年呢，他是第一次这个当选议员步入政坛。那么1993年，他呢曾经在对那个在野党啊提出宫泽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他投赞成票。所以呢这个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自由民主党的议员的造反，就对宫泽内阁呢这个不赞成，那么就造成了这个决议案通过。这个他投了不信这个宫泽内阁，就结束了自民党38年的连续的执政。那么所以大家说，你这石破茂你参加造反啊，他呢就离开了自民党。那么所以说他在自民党工作了一阵以后，对自民党的领导不满，投了反对票，那么就离开了自民党。到了1997年，他又回来了，又恢复了自民党的党籍，所以他曾经有过一段离开的历史。200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他呢就担任国防大臣和防卫厅厅长，后来呢他这个也逐步升上去了。所以他的当内阁，他做过这个日本的国防部长了，等于说啊，原来叫做防卫厅长官嘛，后来改成这个防卫大臣，现在叫防卫大臣啊，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后来在小泉以后，在福田康夫内阁里面，他也担任防卫大臣，也当国防部长，所以他在日本的这个军界应该有涉足比较深。他在麻生太郎的内阁担任农林水产大臣，管农业、水林业和水产业。2008年以来， 他还真是搞过几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都没有选举啊。那么2009年自民党呢大选惨败下野，石破茂呢他就回到了由鸟取县的这个自民党，在那个地方呢当高层，他呢就当了这个自民党党内的三个最重要的官员呢，就政务调查会的会长，他这个叫党内党三翼，就是党内的三条党鞭。他任期呢从2009年当到2011年，就一直当这个自民党内的政务调查会的会长，也算是一个党鞭了。2012年的9月他出马参选自民党的新总裁，没有赢啊，就败给了前首相安倍晋三。那么安倍晋三呢也挺看重他，大家都是一个党的，就让他出任那个自民党的干事长啊，他就帮安倍做。到了2014年的九月份，安倍内阁改组，石破茂呢卸任自民党的干事长，出任新设的地方创生担当大臣。地方创生就是创意业嘛，他当了这个大臣，和当了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其实是什么呢？是管国家的战略特别区域啊，他就是管这个工作，创新和国家的战略啊，这个位置很重啊。到了2024年的8月24号，石破茂呢就第五次宣布要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那么9月27号。他在第一轮投票里面得票第二，那么和得票第一的高市早苗一同进入第二轮的选举，在第二轮投票以这个 55.3% 的选票得胜，就接任日本的第102届的内阁总理大臣。这个就讲到日本的情况。那么这个在执政党的总裁选举以后呢，全体国会议员将在今年的10月1号进行投票，选出新任的总理大臣，就是日本首相。所以呢，估计还过3-4天，这个日本的就出现新首相，就是石破啊首相。那么这个新任的总裁呢，他面临很多的挑战。首先就是自民党党内，要怎么样的改革啊？要改革能够让日本国民见到执政党的这个洗心革面的真心。自民党长年以来以政党筹款参会为由，要求呢旗下国会议员向外界呢筹募政治的现金，这些捐款呢很多就变成了这些议员的个人的回扣，又没有申报。所以呢岸田文雄呢就不再参加自民党的总裁，他的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对这个政治现金丑闻负责，就有丑闻了，你叫大家去筹款，结果有些议员呢把筹到的款揣在自己的口袋，又没有报税，这个呢是犯法的。所以岸田文雄为什么这次不出来选举呢？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日本国内现在这个货币贬值，物价呢飞涨，这个老百姓呢过的日子也过得非常的艰苦。那么这面临两个要改的问题，第一个是不是要调低最低的这个工资啊？美国现在这个最低收入每小时已经提到20美元一小时了，日本呢比这个低得多。所以呢这个自民党的新的总裁上台，这个石破茂是不是要把最低工资这个标准提高？第二个，日本现在面临了这么多国外的国防的压力，那么日本的国防经费呢虽然已经超过这个 2.2% 了，那么还是不够用啊。那么是不是要增加国防预算？如果要增加国防预算，那个主要的方法那就是加税，老百姓要多出钱了。这个呢应该说都是新首相的一个主要要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石破茂呢他是个基督教徒，日本呢有两部分的信仰比较多啊，日本一部分信这个，日本是个信这个原始宗教的这个人都比较多啊，就是新头神道啊，这个比较多。但是呢有一部分日本人呢是信这个净土宗的佛教，而还有一部分日本人呢信基督教。日本的三个多，神道教信的人最多，另外呢信净土宗的佛教占一部分，基督教占一部分。 石破茂呢是一个基督教徒，他的父亲是净土宗的佛教徒，但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妈妈的那边，就他的外公啊外婆啊，都是基督教徒。他的当小孩的时候，他读书的那个幼儿园呢就是基督教的幼儿园。18岁的时候，他在日本基督教团的鸟取县这个地方的教会受洗。那么石破茂呢是不拒绝偶像崇拜的，所以家里呢摆耶稣基督的像，要十字架，他是完全认同的，他就属于这种很纯正的基督教徒。但是呢他也会参拜这个神社。神社呢在日本是一个最原始的信仰，就是大家都是神社嘛，祖宗啊有关系的。所以日本人呢无论你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不会排斥他们进入神社。神社呢是祖宗的崇拜，所以他也去参拜神社的。他呢自己对这个记者讲，从这个自己从政以来46年以来，我一直呢都过着有信仰的生活啊。这个就是石破。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大家讲的这个节目呢，是讲日本刚刚选出来的新的首相石破茂。那么石破茂这个我前面讲了，他自己有宗教信仰，他是个基督教。那么他在很多政策问题上呢他是比较强硬的啊。我们先讲，首先是讲他自己呢，他兴趣很广泛。石破茂他呢是这个他喜欢的这个很多的东西了啊。他比方喜欢这个演艺的偶像啊，就是放很多演艺的这个人偶放在家里啊。日本不是有那种小小的这个唱日本的那个演出的那种服装的人偶吗？他非常喜欢，家里摆了很多这个人偶，我们叫演艺偶像通啊。他呢同时一个军事迷和铁道迷，他在家里呢没事呢就做这个军事模型，做飞机啊，做这个军舰的模型，他也玩火车的模型，他都对他非常的着迷。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当29岁就开始当议员，要从家乡鸟取到日本东京的国会呢上班。他呢就经常坐火车，两类的火车多啊，一个是日本的有一个好像只有一节车厢的一个电车叫伊那达啊，伊那达译成中文呢叫英帆号。英帆是日本原来的那个九国的时候的一个国的名字啊，叫英帆号伊那达。他是非常怀念这个火车的。他呢有些时候呢晚上去这个坐卧铺车去东京啊，他坐这个出云号，日本译成英文叫 Sunrise 号。这个出云号他也坐得多，有时候坐卧铺，有时候坐白天的伊那达的这个列车。那么2009年当时日本版的 Playboy 杂志呢去采访他，就说为什么你喜欢坐卧铺呢？他就回答说，坐卧铺呢不会被助理打扰，因为上了火车就没有什么事情找你了，所以呢你在车上呢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对于他来说呢玩模型啊，做模型他兴趣很大的啊。他说那是坐火车是最有趣的时间。另外有些说啊，2013年呢日本的客运卧铺列车啊叫蓝色列车嘛，日本人叫做 Blue Train 啊，日本读成这个 Blue Train。那个蓝列车呢就有点像中国的绿皮火车啊，要日本是蓝颜色的，这个蓝颜色的这个日本客运的慢车就是这个卧铺列车，就要全面停运，因为花不起啊，因为日本的高铁发展的太快了。石破茂呢在他的网站上啊就表示他很觉得很沮丧，很 depressed， 因为自己呢从小就喜欢啊坐火车，那么现在这个火车呢不走了，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层面。这个石破茂的政治问题呢他是个强硬派啊，我们知道很长的时间以来他都是大家认为呢是一个这个鹰派啊，他是一个典型的鹰派的。那么他这个有很多问题上面他是很强硬的。石破茂呢他这个由于强硬的立场，他最主要呢 他呢是第一个，他希望和美国和韩国这些同盟国家建立亚洲版的北约啊，这一点呢这个中国人最反对了，你就是搞一个军事联盟嘛，原来日本跟韩国关系不好，那个呢就所以拆散了，美国呢就要分别跟他们去联系，现在呢在这个美国的撮合之下，日本的这个岸田文雄内阁和朝鲜的这个内阁呢，这个南韩的内阁呢就达成一致啊，在美国的撮合之下就要形成一个新的军事联盟，大家互相沟通，这个叫做亚洲版的北约。那么当然呢有一些人呢是觉得很反对的啊，因为亚洲版的北约会让这个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就是进一步恶化已经很紧张的中日关系，那这个问题呢有些人觉得呢就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的环境啊。这个日本的包括自民党的党内也有一些鸽派的人物啊，这些人呢说亚洲版北约的想法不切实际，有两个代表反对的鸽派人物，一个叫茂木敏充，一个叫林方正啊，林方正我们还听过他经常出来的，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不切实际就反对他，但是呢他就非常强硬，他的强硬呢还不仅仅表现在要和美国要和韩国建立这个亚洲版的北约，他并且呢还提出一个日美地位的协定，因为现在美国在日本呢所有军事基地就是美国人一个管，美国自从二战以后打败了日本以后，美国占领日本，美国设立美军基地，美国的军事基地呢日本是无权管的，日本的自卫队管自己，你管不了美国。但是石破茂呢就觉得这个不合适啊，他觉得应该让自卫队和美国军队共同管理这个美军基地，在美国的美军基地。那么他呢就说过，他说美军基地不一定完全都在海外呢有主权的啊，其中有一个美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那是由意大利和美国一起管的，那也就是有共管的这个基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何必日本的军事基地仅交给美国呢？应该美国和日本呢共管这个军事基地。韩国也有这个，韩国的美国基地很多啊，韩国是要求拿到这个美国基地和这个领导朝鲜半岛的，如果一旦冲突的军事领导权呢、啊、美国现在跟韩国呢就搞合作的，那既然韩国都能这样，那为什么日本不能这样呢？所以呢它是这个。当然呢这个自民党主要的力量的这个基本的政治地位呢就是不和美国有矛盾，不要跟美国搞风波。石破茂呢不怕，他的立场呢要建立更加强大的军事的控制，那就不怕和美国生风波。对于这个问题呢现在美国方面没有什么评论啊，美国人呢就是你刚刚选举恭喜恭喜了，大概就是这样啊，这就是石破茂的。那么石破茂呢另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背景呢我稍微要讲讲，就关于这个北朝鲜被在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问题上，当这个问题我们记得这个1980年代，当时这个北朝鲜呢派了很多这个特工到这个日本旅游，在街上呢就绑架日本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搞清楚为什么北朝鲜要干这个事，但是绑了很多人，有名有姓的，有很多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啊，或者是这种少年呐、少女啊，有些呢年轻人呢在街头呢，这几个韩国人讲一口日本话，然后突然间绑架关到车上运到海边，就用船的就送回北朝鲜，这样陆陆续续的绑架了好多人，具体被绑架有多少人呢？现在这个数字不准确，我估计呢几百人是有的。所以呢家人被绑架了，人突然间不见了，人间蒸发，日本呢又是一个治安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日本当时呢是想办法解决这个所谓被绑架的日本人的问题，搞到这个日本呢，这个有一个当过副总理大臣的一个日本人叫金丸信，在1990年呢就去访问朝鲜，去见这个金日成啊，朝鲜的开国之父了。那么当时呢1990年呢，我们知道这个苏联解体，东欧各国解体，朝鲜呢面临外交的这个困局。这个金丸信虽然是一个已经解职的副总理，在日本的政坛呢还有影响力，所以呢他去访朝鲜的朝鲜方面表示很欢迎的。那么这个金丸信还带了日本社会党的一个副委员长啊，叫做田边成，那么就到了这个北朝鲜，到了平壤，和金日成本人呢进行了会谈。那么并且以三党，就是朝鲜劳动党、日本自民党、日本社会党三个的名义呢发表了三党宣言。那么事实上呢，日本后来陆陆续续又组织了很多跨党派代表团访问朝鲜。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东西呢？目的呢是第一个，就是日本人质绑架的问题希望能够解决，第二个希望日本和北朝鲜能够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当然呢，这个两个问题呢是打梗的，因为呢如果两国建立邦交就一定要释放人质啊。既然朝鲜绑架了那么多日本人放在北朝鲜生死不知，那希望放人，那北朝鲜呢就不放人，后来是陆续放了一点，还没有全放完。那么当时在陆续的去北朝鲜访问的代表团里面呢，有一个年轻的众议院的议人这个议员，他呢就是负责那个要营救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这个议团的一个主席。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现在刚刚当的日本首相的这个石破茂，他是去过这个平壤的，那主要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呢放回来。那么石破茂讲起来，1990年算到现在2024年，这都三十多年的事情了。这个三十多年呢，这个过去呢，无论日本还是北朝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北朝鲜方面呢，金日成后面的又已经换了两代了，已经到了金正恩的这个时代了。那么在日本呢，这个内阁都换了好多届了。那么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应该呢就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被绑架的日本人只放回来了很少几个，大部分的也没有放回来。那第二个呢，日本和北朝鲜呢还是没有这个恢复邦交的关系。那么当时石破茂呢，他是提到了一个说，当时啊苏联垮台，东欧垮台，很多人呢就认为呢北朝鲜呢会自我崩溃。石破茂呢他很清楚，他说北朝鲜不太可能自我崩溃，没有什么可能，别这做梦。他说因为北朝鲜呢充分的吸收了苏联倒台、罗马尼亚倒台、连总统齐奥塞斯库都给枪毙的这种历史，他也看到了这个伊拉克这个政府这个历史、利比亚政府的这个教训，所以呢北朝鲜呢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且呢对全国实行严密的社会和思想的控制，并且呢还成功的研究了核武器。他说这些问题日本人应该正视啊，你不能说大家这个觉得不顺眼就不理他，因为日本社会呢对北朝鲜的基本上多部分的人不愿意了解啊，认为就是一个独裁国家，一个穷兵黩武的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石破茂呢就不这么认为，他说呢我们应该了解。他说了，人与人之间如果看不顺眼就绝交，这样的人是可以的，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看不顺眼但是就不能绝交，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那么关于这个绑架的问题，那么日本社会呢基本上就认为北朝鲜是个邪恶国家，那么所以呢没有解决。 那个石破茂从1990年以后，他一直呢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现实，也说这个问题呢拖了这个30多年了，那么这些问题呢还是要把北朝鲜作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才能够谈到人质的这个解放了。但他这个提法呢，有很多家属啊是非常反感的，因为那些小孩子都被北朝鲜绑架30多年了，影子都不知道在哪。那个你还说要承认这个北朝鲜来释放这个被绑架的人，所以有很多人呢是反对这个石破茂的。最近都有很多啊。今年的9月12号，那今天是27号，12号，他呢又再提出这个事情，他说要建立一个日本和北朝鲜的联络办公室来恢复双方的沟通。那现在完全是断绝的，那怎么援救人质呢？当时日本的这些受绑架人的家属啊是强烈反对，说搞什么这个办公室，搞什么这个通道，不应该有的。但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石破茂这个人呢，他这个实用主义的态度还是比较鲜明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将来会面对的一个日本的新的领导了，石破茂啊。27号这个大选呢，这个能够成功了啊。这个人叫伊西巴西盖鲁啊，他呢啊10月1号要当选日本的首相。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